all the girls around the world. Love.
我从下决定到订机票只用了2天，裸辞回来的。那个时候飞机票买得到，能走我就走。
爸妈特别希望我留在美国，我觉得他们对我期望是在华尔街当一个 banker， 或者是在硅谷做一个码农吧，就是不想，我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这个期待。回国之前完全就是在玩，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干什么。
会不会是你前几年玩的太多，所以现在必须得每天工作到？
过去3年每天平均都工作14个小时。
我不希望我所有的人生和内容和创意全部都卖给老板。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上班跟生活想要分得很开的。
就我在国外的时候，可能我当时也是一个觉得工作和生活要隔离得非常开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
大家好，我是阿陀。
我是小西。
我是央子。
欢迎来到大俗小雅。大俗小雅是由三位生活在纽约、旧金山、海德堡打工人每周跨时差陪你一起谈天说地。首先呢，让我们热烈祝贺一下咱们这个小破电台1000订阅突破。这是我们小破电台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朋友们。
我们最近好像每期的开头都在热烈祝贺，好快乐呀。
是的，可能因为我们要求比较低。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了庆祝这个盛大的时刻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的请了两个非常尊贵的嘉宾，来来，赶快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是我们的创始嘉宾哦，
热烈欢迎。
大家好，我叫阿晨，我现在在北京，然后我做的工作是在一个私募基金做基金运营。我这个人的 fun fact 呢，其实是我曾经在半年之内掉过6张信用卡。
哇，
你跟我有的一拼，好吧？
我不是掉了不同的6张，我是分别补办之后又掉了。我是每掉一张我就补办，然后又掉了一张。
来吧，我们这个芒果，很忙的芒果。
大家好，我是那个很忙的芒果，我现在在那个北京做金融咨询方面的工作。我没有什么 fun fact， 只有悲惨的 fact， 就是我过去3年每天平均都工作14个小时。
哇，14个小时，
听者落泪，闻者伤心，
有点夸张。
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同学啊。阿晨同学呢，是我的十几年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们在纽约也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但是呢，我比较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年回国了，然后开启了在北京的全新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也想邀请他来聊一聊回国的一些感受吧。
对，然后芒果呢也是我们三个大学同学，跟我熟起来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一起上过很多专业课，然后在那些专业课上呢，我们都积累了非常不一样的革命友谊。
因为芒果后来跟我一样也是离开美国去了英国嘛，我们还有在伦敦吃过饭。
是的。
然后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从纽约伦敦到北京脚踏实地的生活让我更快乐了嘛。因为呢，芒果和阿晨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海外经历，然后最终选择了回国，所以我们呢也很好奇他们回国以后究竟生活的怎么样，然后有什么比较神奇的有趣的体验。
对对对，我们的确非常好奇。然后能不能请我们这个阿晨和这个芒果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呢？那先阿晨来讲吧。
好呀，我是在我大三的那一年，因为学校的一个交换项目，然后去了纽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纽约工作，后来也在纽约读了研究生。就我其实在国外只在纽约这一个城市长期的生活过。后来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回国了，一共我在纽约生活了6年。
而且这6年阿晨都一直在半工半，白天在上班，晚上在读夜校。
哇，
对，前面2年是就是很开心的学生生活，后来我不是就开始工作了嘛，就一直都断断续续的在工作，但是还是很快乐的。我觉得纽约这个城市就是是我一个长大的城市。
是实习吗？是在就是各种
没有，是2年之后我就开始全职工作了。我之前做的是审计， 然后我工作了一年半之后，然后决定的回学校读一个研究生。当时的时候又不愿意辞去工作，就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回学校读的研究生。确实也是我的团队就还蛮支持我的，我经常就是在忙季的时候 busy season，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我说不行，我7点钟有课，我6点钟就得走，然后他们就会放我走。其实还是挺感动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在学校当中就是学一些新的知识，然后把学校的知识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去。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愉快了，因为我研究生学的编程就真的是想死，就真的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编程、
okay.
然后又不会就编不出来
啊，
就真的有些时候就半夜在图书馆，就是真的就是编不出来。
就第一次学的话是容易不知道一些就是该怎么写，然后就很容易卡在那边，
就那种 Google 出来就都看不懂那种。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很忙的芒果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芒果。我是那个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洛杉矶读本科，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就去了伦敦读研究生，然后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国了，大概在国外待了5年的样子。
嗯，啊，没了。
没了，我在国外经历很简单。
哎，我怎么有一种你的时间更长的感觉？我有一种你在国外好多年的感觉。
主要是那个可能上班之后时间过得过于那个飞速。
对，那一天啊、芒果在群里说工作3年，我一下恍惚，真的，因为我跟芒果的那个时间轴还挺同步的嘛，现在也算是我博3了。
我觉得非常难以置信，我竟然能工作3年。
不是，我一直在想芒果真的有工作3年吗？因为我觉得芒果回国感觉好像是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
但想想连我都已经工作3年了呢。
对对，然后我觉得你居然还能把这个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给坚持3年，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给你鼓鼓掌。
啊、哦、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
可能主要是那个找工作太懒了，我现在特别想能够回家躺着。
这么讲起来的话，感觉我们的阿成和芒果是代表了比较典型的两种留学生的状态吧。一种就是工作了2-3年左右然后回国，然后芒果就是毕业了以后直接回国，然后但是工作时间都是在一个3年左右比较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时间了。
嗯嗯嗯，像阿成的话他就是一直待在美国嘛，然后芒果的话他有先在美国待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周转英国了之后然后再回的国。然后我想就是你们两个的经历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应该有非常有趣的地方跟我们听众讲一讲。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回国的打算的呢？先阿成来讲吧。
就是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我可能在纽约待了1年之后，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知道我可能不会在国外就是永远的待下去。
所以我觉得阿成每天都在跟我说，我就快要回国了，我就快要回国。然后我听这个话吧，可能就听了5年。
对，就是我很早的时候就跟我的朋友说，我有在计划回国，只是我还在找一个对的时间点。那个对的时间点，我是真的找了很多年。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的是，我读完本科，如果没有找到一份我自己很满意的工作，然后我就回国。就后来就是阴差阳错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我说，那我做2年，我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我就回国。后来又觉得好像自己做的行业是一个夕阳行业，所以又想再去读一个研究生。后来就是又犹豫要不要转行之类的，所以其实就中间犹豫了很久。我是从2018年的时候正式的开始思考要回国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定了这个决心，只是一直在找那个时间点。然后后来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疫情阴差阳错的就很快的做了这个决定。
OK。
之前阿成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是震惊，因为我觉得听他说他要回国这件事情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我就把他当成是一个他每天跟我说的耳边风而已。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他已经要买机票了，我就整个人震惊。
对，我这个决定还蛮突然的，我从下决定到订机票只用了2天。
天哪，
哇
哇塞。
但是我觉得在这之前你是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强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只是缺那么一个动机而已。
对，就是之前你肯定会分析在国外和在国内的各自的利和弊，这肯定是分析了很多年很多年，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被改变的了，只是说一直内心下不去那个决心。
那你还挺神奇的，就是在大学毕业马上就找到工作，然后到了研究生也是以工作为主嘛。其实
对，但是其实我就是一直就是只是拥有了那一份工作。 就是大学毕业的那一份工作、
啊、所以你在学生期间的工作只就是同一份工作是吗？
对，我是在大三的时候去那家公司 summer internship， 然后我之后就拿了他们的 full time， 毕业就去那儿工作了，然后之后也一直没有辞职，然后研究生也是在那儿工作，所以其实我就是一直只拥有那一份工作。
能不能稍微问一下是什么行业啊？
审计是四大之一。
那是裸辞回来的吗？
裸辞回来的。嗯，
哇，
我想说到这个 audit， 我们这个很忙的芒果可能也会有很多对想法，来吧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我在大学期间这个受到了 audit 的摧残，然后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干这方面的工作。
对，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两个虽然之前都有上过 audit 课，但是我们都转行了。
我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去那个 audit 实习了，就国内吧，实习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我天实在是太无聊，然后我就是绝对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读研究生吗？我就是觉得 audit 这个行业就是挺让人失望的。
我也觉得我现在做的行业也是这样的行业。
我觉得也，我现在也是呢。
我也是。
芒果，那你芒果是什么时候有回国的打算的呢？
之前去美国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留在美国，但是后面反正就是也没太认真找工作吧，然后本来就去了英国，然后在伦敦的时候还挺喜欢伦敦的，但是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干 audit， 然后我完全没有找 audit 方面的工作，但其他方面的工作就也更难找嘛，然后英国毕业之后就回国了。
是不是英国也比较难留下来？
对，英国非常难，现在也不宽松。英国就是大体来说是我觉得算发达国家中最难留下来的国家之一。
对，就当时还在脱欧什么的，反正就是比较
对，当时时间非常短。
嗯，我当时因为我记得我那个 program 大概是九个月吧，还是多久，反正我大概是那个五月份考试完、然后七月份毕业典礼，那我记得我那个像什么220一样的那个东西、大概就是八月份就过期了，我那时候必须回。
真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也太紧了。
那真的就感觉对留学生非常不友好啊、就是也没有给你什么时间准备。
对，但我还挺喜欢伦敦的，就是如果我能找到工作，我肯定想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吧，我应该还是会想留。
我也觉得伦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
时至今日仍然是我最爱的城市，
加一。
所以芒果比起洛杉矶还是更喜欢伦敦是吗？
对，我觉得伦敦的城市看起来比洛杉矶更丰富一些，而且我喜欢冷的地方。
哎，在这里给大家立个 flag，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也可以讲一期伦敦。
对对对、
我们还是稍微拉回我们的正题啊。那我想知道你们最大的回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还蛮经常想我要回国的。
对，不要蛮经常，是每天。
小西非常的动摇最近。
对
对，
我基本上最想回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都在国内吧，然后尤其是年龄稍微比较大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尽早的回国去陪伴他们。这样
我其实是这个准备做了很久，然后我在去年不前年19年的冬天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的心理准备都做好了，然后我想的就是2020年2月份我就开始投简历，然后3月份大家拿完年终奖跳槽的时候我就回国找工作，然后我这个心态什么都做好了，然后就等着买机票，然后3月份国内就疫情，然后就回不去。其实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只是被那件事情耽搁了。然后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跟我爸爸聊天，我说那我明年2-3月份的时候再回来，那个时候我反正审计出完年报，那个时候是我最好辞职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是我觉得你冬天可能又会回不来了。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有一点崩溃，我想我不能再耽搁一年了，再多待几年的话我跟国内脱轨的更厉害，蓝绿卡就只能是我人生唯一的一个方向，我就会被困在那个公司8-10年，为了那一张绿卡。
天哪，
就是其实是一件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职业发展是很受限。
小西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就是跟我爸爸聊完天，然后两天我就开始订机票，然后我就立马就回国了。那个时候飞机票买得到能走我就走。
哎，我还蛮好奇你回国的时候是不是机票转机了很多地方，因为你回国的这个时间点还挺。
其实我当时的回国的时间点蛮好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买在机票的低位，我回国之后可能不到一个月纽约的那个确诊病例就开始翻倍了， 后面的机票又一度特别难买，我其实是买到一个低位，然后只转了阿姆斯特丹。
Oh,
哇，你这也是够曲折，
对，
从美国转到阿姆斯特丹。
问一下，你那个时候是穿全程是防护服去的吗？
我其实没有，我其实心很大，
啊，
我其实就是带了 N95 和眼镜，我都没有戴护目镜。
手套呢？
手套也没有。
哎，你有点厉害哦。
之前不是有那种工具可以 track 你的同一个航班上面有没有感染新冠的人吗？
没有，因为我当时我的位置周围都是没有人的，就是很远都没有人，所以就是其实我内心是觉得蛮安全的。特别是阿姆斯特丹飞北京飞上海的那一班，就真的就是空的，
可以想象了，可能平时就是旅游旺季的时候人也不会那么多，
对，
然后还不要说现在，这个
就在阿姆斯特丹还是有心情逛一下免税店，买点什么雪茄之类的。
那你可真是心非常的大啊，朋友。
您是有在我们背后偷偷抽雪茄？
没有没有，快来送个朋友。那段时间我在找工作嘛，就留在上海面试，其实还留了一到两周，后面就基本上直接飞北京了。
所以你回国回了个寂寞，可真是职场女精英。
哦，我就回北京上班了，特别惨，
真的是职场女精英，太吓人了。
我想到小西说等她辞职她要 happy 两个月。
就是我对辞职这件事情最大的幻想就是我要辞职然后回成都去玩三个月。
怎么变三个月了？默默加了一个月。
有可能半年好吧，就是我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可是我觉得说实话，如果你这种人闲下来之后还是会觉得全身不自在，因为你现在每天都绷得很紧啊，在工作上。
我觉得我之前有这种想法，但现在我就是会觉得我可能休息了两周之后可能就会为没有找到工作而开始焦虑。
真的会焦虑，我隔离的时候天天都睡不着，因为找不到工作。
对啊，你在那个时间回去应该很难找工作。
你待两周你就心态就崩了。
那芒果呢？芒果是有什么事情促成了你回国的契机？
我的比阿晨的要简单很多了，主要就是在英国那边签证过期，然后我就直接回来了。我可能待到签证过期的前几天，然后回来的时候当时也没有疫情什么的，然后就先回来找工作了，大概就是这样。
签证过期就是契机吗？
不然怎么办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什么促成了你做出要回国这个决定？
没有找到工作。
不是，比如说像阿晨啊，像小西他们都可能就家人有一部分因素嘛。
就我爸妈特别希望我留在美国，我觉得他们对我期望是在华尔街当一个 banker 或者是在硅谷做一个这就是码农吧，但是对，我就是不想，我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这个期待，然后我也很不想，我就是不太喜欢美国，然后我就想回来。
所以是你对家人的叛逆促使你回了国。
回来之后发现了，其实留在美国当一个码农可能也没什么不好的，
还不用加班，多好。
我们刚刚两个朋友就讲了他们过去一些在回国方面的经历。根据数据显示呢，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生的话总人数是 70.35 万人。然后呢2020年向国内岗位投递简历有意在国内发展的海归人数呢也较2019年猛增了 33.9%。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很多留学生选择在2020年这一年当中去在国内投递简历，然后在国内选择在国内发展。然后呢我们想在这边就是问一下芒果和阿晨啊，就是在回国找工作的时候你们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啊，然后比如说在回国啊参加面试有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回国前的准备我觉得分为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自从我知道我自己要回国之后，我其实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会有意识的去梳理一些东西。就是最开始工作的时候上班，我其实目的性是说我一定要把我手里面的工作做到最好，拿到就是很好的那种评级。但是其实当你知道你自己最终是要回国的时候，其实我的目的性就变得没有那么纯粹了。我的目的性可能是我要做一些能够在简历上写起来跟国内更靠近的一些项目。所以其实我是有意识的想做一些拿回国依旧可以用得上的东西的。第二个就是把简历准备好。就是国内的话虽然还是有蛮多的外企都是可以提交英文简历的，但是其实更多的公司它是要求你中文英文简历同时提交的。
哦，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国内的简历是不是需要有照片啊？
对啊，对，有照片还要有出生年月日。
啊，真的吗？我都没有写过啊。
啊，你是直接提交的英文简历吗？
我也不放照片， 我中文英文都是一样的，我只是翻译了，也没有那个出生年月，也没有照片。
对，就是在美国你是要隐藏你的这些个人信息，因为他不希望你的这个长相和你的年龄这些信息作为雇主选人筛简历的一个。然后所以当我看到就是国内的一些综艺，像什么令人心动的 offer， 他们的所有简历都是要那种精修照片，我就觉得震惊。
但这个好像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就有的说你放了好，有的会说比如你精修照片，然后实际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跟照片不一样或者什么。
哦，那你也不
能
差的太多。
我觉得差的太多还是挺减分的，说实话。
是，
那你们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一张好看的照片会对入职有帮助吗？
因为我算社招，所以其实是蛮多的，可能就是猎头他会找你来要简历，然后这种情况他那种出生年月日和照片是他们就是一定要填的，就是你必须得给。
哦，所以说社就是刚毕业的照片和你有工作经验以后的照片简历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行业也有关系，但我们这边猎头找好像大家都没有放过出生年月，但照片有的是有，有的人没有。
啊，好神奇，不能放出生年月，
因为这样别人就知道你的年龄了呀。然后他有可能比如说女生27岁就是一个很 tricky 的年龄。
那你可以从那个学校的那个时间来判断吧。嗯，也可以。
对，其实他就是个虚的啦，他就算没写大概人家也能估算出你的年纪。
就算没有照片 LinkedIn 上面看一看，也能看到个模模糊糊的人形。
对，
我其实之前是不愿意在我的简历上写年纪的，因为我不是研究生和工作其实是同时进行的嘛，所以其实我跟我同样工作这么多年的人相比其实年纪稍微偏小一些。但是
嗨，你这个凡尔赛女孩。
嗯，
阿成这个女孩啊，她是从读书的时候就年龄偏小，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属相，她跟我们都不一样。
那不是很好吗？
比我们小。
不是，但是公司就是她看到你年纪小的话，她会觉得你做不了这件事情。之前还蛮多公司会有这种考量的，包括我现在工作的这一份公司，他们最后跟我谈薪水的时候都跟我说过，他说因为你年纪其实现在是整个团队里面太小的，给你定薪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件事情，因为要考虑别人的心理因素。
你们会讨论你们的薪水吗？互相？
对呀。
也不会吧，
明面上是说的是要保密，但是你其实私底下还是会聊一聊。
就这个很正常吧，我也会知道我同事的薪水啊。
我不会知道啊，为什么要去问他们薪水？
可能奖金不会讲，但基本薪资还是会聊一聊吧。
对，不会是我主动去问，就比如说就是马上要评级了，然后自然就会谈到要涨，今年涨多少薪水，可能我比他先进行这个评级，然后他就会大致问一下我说你大概涨了多少，就是有一个预期。我一般都会讲的比较隐。嗯，但是我会给一个大概的分。
对吧，但是你讲的是那个涨幅。
对，但是一般别人来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得要先有一点诚意，他会先跟你讲说我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okay.
嗯，不然人家也不太好就直接问你是吧。
原来国外也是会问的，我以为这都特别保密。
哦，对，我们这个跑偏了，咱们阿成那个回国参加面试那一块能不能再跟我们讲。
然后回国参加面试那一块的话，其实我最开始就是海投，然后我一般的话我就会去投那种猎头职位。嗯，因为他们其实比真正的公司的 HR 筛简历的话会筛得有诚意很多，因为他们也是要从中牟利的嘛。
哦，你这个思路很好。哎，就他们帮你介绍工作他们也赚钱，所以他们会更卖力。
对，而且他们会帮你匹配手里面的其他资源，所以我其实是跟猎头联系的比较多一些。其实我面试也没有太多好说的性格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回国的话面试里面还算是比较顺利，我觉得大家会是觉得我的性格会比较活泼一点。
活泼一点，对，我也觉得就是感觉一个公司的招人的时候跟这个 team 大多数人能不能处得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对，很多感觉从海外回去的留学生的话，因为在海外待惯了，所以容易有那种主观意识会比较强一点这个样子。
嗯，
那回国所以还是要变得更加就是收敛一点，
不要表现得太过于的强势，我觉得这一点在国内面试还蛮重要的。
不说国内，我觉得在德国都是如此。之前在美国待了还挺久的嘛，我刚来欧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觉得很不一样，就德国人他其实要收很多他的个性上。
那我们的芒果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回国前做准备和回国后参加面试的经历吧。
感觉这个阿晨她真是事业女性，就是我就是这种回国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完全就是在玩，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在美国的时候也没想跟自己干什么去读研究生，在英国的时候每天忙着在各地旅游，更没有找什么工作。
我喜欢
但英国确实没办法找啊那几年。
哎，说起来真的，我在英国的时候基本都找不到芒果同学，因为那时候他的朋友圈好像基本都不在伦敦，感觉经常就出去了。
好，非常好，人生就是要这样吗？我在想说会不会是你前几年玩的太多，所以现在就三年来你必须得每天工作到那么晚。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感觉是一个守恒的定律。
对，所以我也没有想到我这样的人现在会入职一份这样的工作，
每天工作到深夜都是前几年的报应，
因果报应吧。
而且我居然觉得你能坚持三年，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但是你却愿意就是在这一份工作当中把自己给锁在里面三年，不可思议，真的是。
哎，芒果，你是每天工作14个小时然后工作了三年吗？
嗯，是，就周末有时候加班，然后有时候大多数时候应该周末还是可以有的，但我基本上是每天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下班吧，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你这个14个小时是满打满算吗？还是说中间你有一些休息这个样子？
哦，中间有吃饭，就是我午饭和晚饭大概有1.5小时，但其他时候基本上就摸鱼的时间很少。真的是，我记得我刚工作的可能半年到一年吧，我真的每天连微信都没有时间看。
我觉得你现在好像依旧没有时间看。
午饭加晚饭是一个半小时，还是午饭和晚饭各一个半小时？
哦，各一个半小时，但有时候会被侵占。
对啊。
所以其实是11个小时、不是14个小时。
对对，就是从我在公司的话是14个小时，如果就是把那些吃饭时间扣除的话是11个小时。
但我觉得这是很讨厌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宁愿吃饭半小时，然后但是我可以早点回家，我就自由了，我就离开公司的大门了。我也不希望就是每天吃饭一个半小时，然后在公司里面待到12点。
我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你后来会发现就是你吃饭半个小时你还是会干到12点，所以你不如吃饭一个半小时，就是活是永远干不完的。你如果你越快的干完你手上的，你就会有新的活
啊。对，还不如。
那如果你越快的干完，然后不被你的老板知道，
但是你也不能离开公司，是这个意思？
对，你还是在公司啊，要不然你怎么不被你的老板知道呢？但如果我手上的活干完了，我确实可以走，但真的就是干不完，因为你干完了还会有新的东西可以干。
哎，这个我也很有感受，真的。
那比如说有没有人那种很有效率把自己的活给干完了，然后再就是准点下班这种样子？
哦，没有这种情况，真的没
有。没
有，
就是我就是代表我们公司所有人的情况，
就是大家都是这个点下班，你就不好意思早走
啊。我们大学有一个小 W 同学，他也是回北京了，我跟他见了一面，他也是跟我说他每次在公司吃饭就叫外卖，他自己其实是北京人，就是可以回家的那种，但他说他没有时间，然后他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在公司吃。我当时就觉得这种生活就有点无奈，因为每天吃外面的外卖感觉不是很健康，整个生活都不能够自己开火，然后不能够在家吃自己做的饭菜，我觉得有一点辛苦。
对，我在想说芒果在那个比如说你工作到6点之后，像如果我是工作到6-7点之后的话，我整个人的就会有那种疲惫和倦怠感，然后效率就不是很高。
我也不是疲惫，我就是整个人心里面有一股怒火，就是你说我有多疲惫我倒也没有。
对，就是你工作到深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无名的怒火，就是突然燃烧了起来。
对，就是我下班了以后我还可以剪播客，我还可以干别的事情，我很开心。但是你如果让我一直在上班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就有一股无名火，我就想骂天骂地。
你们公司就是你的 team 那些人就是朋友的话，会不会觉得效率就很低，就后半场？
没，大家都很厉害
哦，所以他们都没有觉得很难过嘛，加班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大家还是觉得很难过，但是就是很卷。
不过你有这样的同事，你也不能不工作，因为大家都这样工作。
而且也不是说你创造没事在那坐着，就真的有很多事要干。他就是把项目时间给你压得很短很短，人手压得很少，然后就是干不完。
活很多的时候，就是能不能跟老板反映一下，然后说这个活真的做不完。
可是就是公司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他们都能把活做完。
就是你反正就熬， 就我最晚的有一次熬到了早上7点。
What？
你整晚都在公司？
我当时交报告吧，每次交报告应该都比较晚，我大概可能在公司做到4点，我实在是干不下去，我回家洗了个澡，然后在家弄到了7点。
我觉得你大学的时候你都没有熬到早晨7点过。
对啊，没有啊。
我很难想象为了上班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越来越有一种就是上班跟生活想要分得很开的这种界限感。
对，可能是被我影响了吧。
对，可能是被阿陀玷污了。
什么鬼啊，
我就很难想象自己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占据，我可能就会非常的不快乐吧。而且我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容易生气的人，我非常容易因为工作这件事情很生气很糟心，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连续十几个小时生气。
是的，小西加班的时候如果我问他一些问题的话，他就会在群里骂我
暴跳如雷。
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我现在脾气感觉比我上学的时候差了很多，然后对身边各种事情非常非常没有耐心，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好。但你觉得我每天都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再花一个时间跟你就跟你解释两遍这件事情，我就会想骂你。
对，
因为就是我们有另一个朋友在科技厂做产品经理嘛，然后他之前就查出一些问题来这个样子，所以有点担心你们这种经常加班的朋友。
就是觉得还是命比较重要，反正确实有一些不太健康的事情，但也不是那种大的危害，但就是各种小毛病。
我觉得不说加班，就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天天吃外卖这一点，我就觉得已经很不健康。
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健康，就是在国内这种加班文化的。
这倒也是。
哦，好吧，
我觉得天天吃外卖是一种生活的选择。我现在不加班我也天天吃外卖。
那我没有。我最后的倔强就是我每天吃饭我一定要走出去吃。
哦，就堂食吗？
我绝对不在公司里面吃。
啊，在餐厅里面吃。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
嗯，我不想我14个小时都坐在那个公司里面。
就是你至少就是要出去换一下脑子嘛，就是你换一个场景的话，大脑会受到那种视觉上的刺激，然后可以让你的大脑就是变得活跃起来。因为你一直在一个地方，你的大脑会觉得疲惫，因为你只看着同样的东西，所以你出去吃个饭对你还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我如果就是坐在工位吃饭，我就是在维持生计而已，我不是在吃饭。
你说话说的好凄凉。
哇，我都想到开头应该剪哪句话了，就剪这一句。
那你们工作之后有适应国内的工作文化吗？有没有因为那种在国外习惯了的一些事情却发现不适用于国内？
我觉得流程上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国外的话，如果交什么邮件交什么材就是文件出去，如果要签字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老板邮件批完之后他的那
个
签名，我们在 PDF 里面 copy paste 过去就好了。
嗯，
然后我回国之后真的就是盖章这件事情，哇，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应该就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吧，然后上海那边他们银行来找我盖章，然后那个我们团队就觉得，哎，你小朋友嘛，你就去盖章。然后那个人提了一个行李箱的文件，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来，你这些都给我盖上章，然后再加齐缝。他在旁边坐着看着我，然后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齐缝怎么盖，就特别厚一摞文件，你要把每一页上面都沾上那个章的一点点，我连那个文件铺都铺不开。后来他看不下去了，他说我来吧。
哎，可是现在不都是有那种就直接用电子签名？
国内大企业不愿意的。国内大企业就是还是要盖章。
对，
就是国内外这个很不一样的。你要改变公司流程是很难的。
而且你这种文件存档的话，他们还是银行，他们拿回去是要验章的，就是他们的流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流程方便的话，我是真的适应了很久。而且他们章还分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我之前连章都分不清楚，就完全不一样流程。
你说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感觉好真实。
那我觉得也是行业不一样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报所有的图也都要盖章啊，都是打出来盖章，就是一张一张图的盖。
那个芒果呢？
因为我也没有在国外工作过，我当时回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中文实在是太烂了。当时我记得我去那个笔试了一家券商，然后券商那些就是题都是中文的，然后最后让我用中文分析一个什么行业吧，就是离我上次写作文可能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这种 business 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用中文写过，我当时在那里可能做了30分钟，我憋出了两行来的，当然那个笔试我也没有过。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啦。我想一想，如果让我用中文写一个什么建筑评论，我都不知道如何下笔。
就你不知道有什么词汇，然后什么句子，什么东西，
对，没有词汇，
就完全都，你甚至就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所有的那些会计的里面的，就财报里面的，就是 terms 对应的中文，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对，很多术语你在国外学的都是那种就是英文，然后你回国之后要重新用中文去想，就有点不太习惯。
就你，而且你根本没接触过，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那个东西就是到底是啥。
因为我们从这个专业教育的开始，就是在国外开始的，初中高中是没有学过那种什么会计专业词汇的。如果回去之前不恶补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所有的建筑词汇用中文怎么讲。
对，就这个最初还是挺难适应的。
对，然后我想到就是说之前好像有听说有朋友回国，然后他如果去面一些那种国企还是什么，然后他会要考你语文，就是语文的文法，然后可能会考你几个，比如说有一段给你一段段落，然后给你一些同义词，然后问你这些同义词在什么时候情况可以用。
哦，那就好像叫什么行测还是行测，我已经忘了，就是大概
哦行测那个，嗯，
连读音都搞不清楚，发现你没有搞懂，
就是那种类似公务员考试的会有的测试。
小溪，你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吗？你每次一说话快起来你就吃螺丝，
你管我。
那咱们这个芒果除了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不太好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就不适应的地方？
就我在国外的时候，可能我当时也是一个觉得工作和生活要隔离的非常开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就是没这也挺不适应的。但你时间长了，
可是你之前不是说你周末还是有自己的时间的吗？
对，在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你还会想出去玩一下，但你如果在经历长时间的这种996之后，你就会陷入一种身心俱疲的状态。虽然我也不是996，我是10/12/5吧。
天，
你到周末你真的就会想疯狂的想睡觉。
你10/12/5每天14×5，70个小时，996的话也12×6，72个小时，你还是比996好一点啊。
选择这两种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现在这种，但我们有时候周末也会加班，就是看项目的情况。
好难过这句话。对，主要是你如果累了一整周，你唯一能休息那一两天就很想在家躺着，连搞个卫生吸个尘就很累了，再做一个洗个衣服根本不想干别的。
而且我有点难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单身的这种状况嘛，就万一以后结婚有小孩还这样工作的话，那周末还要陪小孩。
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什么互联网大厂的那个小孩的文章，就是说基本上爷爷奶奶带小孩，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吃饭时间大概6点钟的时候，那些爷爷奶奶带着这些小孩去见一下他自己的爸妈，然后待会儿、
哦、真的、啊、会带到公司来见，
比如说都在海淀吧、
哦、
我的妈呀，
哇，这有点酷诶，
就是很夸张。
我现在公司的老板们都是有孩子的嘛，他们就会可能7点钟、8点钟，然后下班回家陪小孩，可能陪到9点钟、10点钟，然后10点钟、11点钟，然后1点、2点就疯狂回邮件。因为我们公司在朝阳，他们这种一般生了孩子，他们学区房都会买到海淀，他们每天奔波在路上2个小时，然后呢回家陪2个小时孩子，然后半夜工作到2点。
每天陪1-2个小时孩子，真的有办法督促到他的学习，或者说就是陪他一起？
我爸妈小时候也没督促过我学习、啊、
陪伴吧，我觉得可能成长还是很重要的。
从这个孩子的问题我还想扯回来，有一点我比较关心的，要陪伴孩子你首先得有孩子吧，你得有孩子，你得找到跟你一起生孩子的人吧，就这种生活怎么找啊，就这样也没有时间去找对象啊什么的呀。
我觉得我周末的生活真的只是想睡觉，其他的真的你是要满足这个你的基本一个生理的需求才能够就继续到下一层。
就你有没有尝试去见一些人呢？
有，但是你根本不想去见，你根本就不想聊，就是你觉得很累，就是很累，你根本不想再跟别人。
有朋友介绍过吗？
你看我跟芒果现在没有见上一面，
因为我也不想结婚啊。就是你去相亲，你就是一副你要结婚的样子。
你为什么今天是一个这么叛逆的人设？
阿成有点太温顺，然后你今天有点太爆炸。
芒果，你这变化有点大。我觉得我当时在伦敦见到你的时候，你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性格，就感觉有一种不羁的气息，
没有办法被燃烧出来，就是一直积蓄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的感觉。
对，我觉得工作好像是你愤怒，我能感受到你身体里面有一股怒火。
所以我们的这个阿晨呢，
我还好，我其实现在工作没有那么忙，我觉得我比芒果还是要好一些。
你大概的工作时间表是怎么样？
我可能就是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到10点吧，然后5天。但是如果工作时间特别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什么12点、4点、5点那种也是有的。可能是因为我也是才回国，就是这一份工作其实大家招我的时候对我的定位是一个小朋友，虽然我是社招，但是他们其实还是会觉得我是一个小朋友，所以我其实可能没有芒果那么大的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比如说我们老板如果晚上12点在微信群里面@人问问题，那是轮不到我来回答的，因为我们上面是还有蛮多人需要去回答的，所以我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说实话，我的团队里面大部分的女生在31、32岁的时候都没有结婚。
都没有结婚？
我觉得还是有，就是我们的管理层现在差不多是36岁到40岁的样子吧，他们都普遍的有了1到2个小孩，其实是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兼得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做到了，有些人没有做到。
嗯，
嘿，有些人想做到，有些人不想做到。
请问咱们这阿成想做到吗？
阿成现在聊这个有点太早了吧，
但是阿成是有这个意向的。
那请问咱们芒果想做到吗？
哎，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觉得国内就是鸡娃这些事情也很卷啊，就是很夸张，我觉得很
哦。但生娃真的太卷了，现在我觉得生一个孩子在北京养活一个孩子比养活自己难太多了。
之前给小西看过，就我看到有一个
问驱马农家长群
孩子全在硅谷工作的一个家长群
啊，我也看到那个了。
他们连小孩的评级都要在家长群里卷，我觉得有点真的是不太可思议。
我就是说现在就是你在北京生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上4、5、6、7个补习班吧，你都不能安排你自己的那个寒假作业，你到底什么时候做？你就是每天要在微信群里面跟老师打卡，然后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
你还要给老师打卡？为什么是你要给老师打卡？
你会在那个家长群里面打卡你的孩子今天做了什么明天做了什么？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家长要给老师打卡？
那不然呢？小朋友又不能用微信。
对啊，
而且现在国内很多作业都是家长批，老师都不批。
那老师干嘛？
我觉得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病态。
对，老师干啥？
我是很害怕这种家长群，就真的太卷了，这种东西我没有办法。就我觉得我们还算比较幸运的一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家长群这种东西的，就我们只是有家校通嘛，老师会给你的妈妈发你的小孩成绩怎么样，但他不会群发在那个家长群里面大家开始比。那现在的家长群简直就是一个，
之所以会有家长群是因为从小就从以前开始就有那种，比如说家长会聚在一起，可能会聊说你小孩最近考试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交流，所以才会形成一个群。
我妈都不会去聊啊，就是以前是有选择的，你可以不加入这个聊天。
对对对，
就你开完家长会你自己走就行了，但现在你加入了家长群，就是你不得不加入这样的聊天，就大家都要举手打卡，
你就会看见，
就会看见。对，除非你把那个 mute 掉。
老师每天会 at 所有的家长，
哦，
然后每个人要举手打卡的，那你不能不参加。
我刚刚其实本来想问一个，就是那个和国内相处跟国外同事相处的区别，
就是你下班的时间还会要跟同事一起
去玩
在一起吗？
哦，我们也要10、10点、11点下班，
哦，
接下来也过了可以活动的时间。
那比如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空，有那种比较空的天，然后你们可能就是一起跟同事约出去这种样子？
哎，你们周末会见同事吗？
哦，不会不会，这点自觉大家还是有的，就是周一到周五我见了你，周六周天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你。
哦，那就还好，我觉得跟我想象的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哎，这是不同的公司还不一样，我们公司就是之前你会不想跟同事做朋友，后来你会发现你还是在公司发展了朋友。
哦，
真的吗？
我在四大的朋友也是，他周末基本上很多时候都在跟他同事一起玩。
这个还蛮妙的。哎，
你也是跟同事一起玩吗？
我跟同事反正有几个关系好的也会一起玩。
可是我很难想象跟同事去什么逛画展啊，
可是
然后买衣服，我不行。哎，
问一下你们跟同事都玩些啥？
就是逛街吃饭啊，看电影啊，然后唱歌喝酒。
哦，那还挺多的。可是我想说那是因为你们都是平辈的人吧，是吧？
哎呀，我们很那个扁平，
我们 team 里面现在跟我平辈的人没几个，平辈的基本上就是可能都是外国人，然后剩下的就是都比我大的人。
其实国外的同事也是我们比如说周五下午会去 happy hour 喝酒的那种，
嗯，
但是就是很明显的还是会觉得那种分界感会更强一点。国外的时候我跟同事去喝酒，大家也就是聊一聊工作里面的八卦呀那些。
我跟我美国同事的关系啊，就是聊一聊
工作，
对老板的吐槽，就这样。
还有对老板吐槽，
不会聊什么更多的话题了。就除非有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一两个特别特别关系好的会一起去吃午饭的这样的朋友嘛，就是聊更多的老板的垃圾话，
对，或者问一下他们节日的计划。然后呢咱们要 cue 一下这个小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时间搞副业。
没有时间搞副业。
我的想法是觉得我有非常多的能量，但是我不希望把我所有的能量用在工作上，我希望有一些自己的就是小小的事业，这样就有一个平衡。我都不知道如果回国工作以后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其实回国工就是回国之前也是有一点点这样的畅想的、我觉得国内可能机会更多，可以有机会搞一个副业、然后发展一下做一点投资，但是其实没有，我每天都在工作，我根本无暇去思考。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才工作了三个月，但是之后你变得更
有，应该会越来越忙吧，你不要幻想，
会越来越忙。对，你后面的责任越多，就是现在就是如果出了差错，就是老板是骂不到我头上的，但你后面的话责任越来越大，其实你承担的这些风险也会更大。感觉我的同事们整个生活的重心其实蛮偏向工作的，就没有时间搞副业，但是我也想搞一个副业，所以朋友们有好的机会可以告诉我。
你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吗？
急需一个副业，听众朋友们。
把想推荐给阿晨的副业给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谢谢。那我们的芒果呢？
哦，我觉得是还是想的，就是你尤其是在工作这么忙，而且你同时想又想不干这份工作的情况下，就想找一个稍微能平衡一下工作生活的工那个，
就一个逃避
的工作吧。对，然后你就我觉得副业还是挺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特别是比如说你之前也会就是了解到一些 KOL 真的是赚的很多。
对，哎，倒也不是说赚钱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我不希望我所有的人生和内容和创意全部都卖给老板。
嗯，我对，确实
全被消耗在了工作当中。
我懂。我当时想继续读书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希望我未来做的事情能够是比较独立精神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播客就挺的，
怎么自吹自擂可还行。
哎呀不是啊，不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没有这么多 creative 的成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播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保持我们创造性的一个地方。
嗯，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副业，你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就比如说这些内容我想发我都可以发，不想发我就跟你们说我就是不想发了，就是你是有主动权的。但是你在工作上的时候就真的是老板跟你说把这个线改一下你就把这个线改一下，这个换个颜色你就这个换个颜色，就是
就可能比较有成就感吧，自己搞一个副业。
对对，那如果就芒果想要做副业的话，你会想做什么样的副业？
还没有想好这个问题，等我辞职了之后可能会想吧。大家有什么好的副业请建议给我。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副业要推荐给芒果的话，也请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谢谢。那如果你觉得你下一份工作也会像现在这么忙吗？
不会，我绝对不会找一个现在这么忙的工作，我觉得。
所以就是阿成那个十点到十点那种之类的。
你现在给我一个就是我每天保证九点这种下班的工作，我真的就可以接受。
哦，我们这个九点下不到，我们要十点半到十一点。阿晨这个工作强度都想要辞职了。
对，所以我现在非常想那个回老家，我已经不想在北京了。
可说实话成都也非常的忙吧。
不过说到这个我还挺想问的，就是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呢？因为你们俩也是老乡嘛。嗯，成都是个很好的地方啊。
最开始回国的时候没想再就是回成都吧，就可能觉得大城市还机会多一点。但我最开始想去上海的，然后我在上海可能也租了房子找了几个月工作，就是真的是没有找到上海的工作。然后那段时间非常的凄凉，就是又是冬天，然后那个房子的热水又不 work
啊，
你租房子真的会出很多这种问题。然后我当时找不到工作，我内心倍感凄凉。然后我记得当时去北京找一个朋友玩， 然后经历了暖气，我觉得北京真不错。我就说那是那个，
为什么你现在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能活下来的感
觉？你就是因为南方的冬天太冷，所以才去北京的吗？
我当时最不想去北京的一个原因是我当时觉得有雾霾，但我回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017年冬天吧。那就是我来北京玩那几天简直就是蓝天白云秋高气爽，我就觉得还不错呢，然后就投了一下，然后就反正就找后来找到北京，然后就来了。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南方的冬天太冷。 OK， 我知道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上海的公司不要我。
OK， 行，
我觉得你们俩的轨迹真的很像。
哎，我当时真的就是阴差阳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北京，我一心就是要
去上海。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是先在上海找工作，然后找来了北京。
北京人会开心听到这一段吗？
可能会吧。
就我做基金相关嘛，我回国找了一个多月工作，然后发现所有基金的总部全部都在北京，就是国内好的私募基金。其实心态有一点崩，然后我就是海投简历之后就是投错了，投到了一个北京的职位，然后那个猎头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第一句话他说我是什么什么公司的，然后我听完我说哦好呀
好呀，
他说但是我们在北京，我说可以的没问题、然后
为了钱妥协，
对，为了钱妥协，然后我后来就去面试了嘛，然后但是其实我当时是同时就是上海有一个 offer， 然后北京有一个 offer， 然后他们的 base 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北京那个有年终奖，然后我就来了北京、真的是为了钱低头。
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在北京好像没有什么个人生活啊，但是我们也还是比较想要了解一下嘛，你们在北京待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以推荐给我们？
对啊，什么小胡同、苍蝇馆子啊、小酒馆啊这种。
哦，我感觉北京就是公园还挺多的，还挺多的，就是逛公园，然后胡同里面很多咖啡，其实也还挺好的。对，就是老娘北京大爷的生活，我在拎个鸟。
哦，所以就喝咖啡、逛公园。
对，北京他们那边胡同里面就是会有那种你可以去楼上面这种瓦片上面看就喝咖啡的，
就是那种网红咖啡真的人很多，
虽然我也没排上过号，
就特别特别多。
对，
我也没有，但我就之前可能在我还在刚刚工作还可以有时间，就是周末还能学 CFA 的时候，我可能去了好多咖啡馆。
天哪，为什么连喝咖啡都变成内卷？咖啡都挤不进去。
对，就是真的很难挤进去，它都没有位置。
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去些美术馆啊、看展览啊之类的那种？
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徐冰的展还挺不错。
哦，那好久之前了耶，尤伦斯的那个，对不对？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有生活，我后来就已经放弃去这种时候。
看来你真的很忙。
我是之前去看过一个3年的吧，一个纪录片的展。确实挺不错的，那也是我最后一个看过的展了，在北京，那是我工作可能刚刚2周的时候吧。
哦，北京可以看很多秀之类的东西吧，我记得我去看了当时那个去年春晚吧，那个什么余光曲的那个。
哦，听起来很酷啊。
哎，我觉得北京其实这种活动还挺多的，可以去看看什么，看话剧，
就是文化生活比较多。
北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要去看个展什么的，你通勤花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你可能看个展半天，你通勤也得花半天。
刚你也 cue 到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什么的，我在想说你们刚过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呢？
我是在北京过的，其实后面发现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因为之前跟朋友就排好了留在北京过的春节。
所以你就是打着要回国见父母的旗号回了国，然后只一共回成都2天。
当时为啥那么着急找工作呢？
没有，我之前加起来可能有1周，我后面还回去了一次，
并没有好多少。
但我确实就是我觉得工作有一点找得太着急了，好像没有给自己留时间就是真正的歇一歇，还是有一点，现在有一点遗憾吧。当时是心态有点崩，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找不到下一份工作了，然后就一直找一直找。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这个心态，觉得你很难找到一个你既有生活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我当时心态最崩溃的时候是隔离的那2周，因为你什么事儿都做不了，你就天天在焦虑你自己找不到工作这件事情。
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毕业我再也找不到工作。
那你们的回国了以后有什么很快乐的事情吗？
其实总体来说还是很快乐的啦，我每天虽然有在抱怨我工作很多，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受到什么很大的文化冲击，然后我也很快的融入到了我的新生活。回国的生活还是挺好的，虽然工作忙了一点了，就是我觉得开心吧。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在纽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一辈子要在那儿生活下去，然后回国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我就算是要一辈子活在国内也还是好像还是挺开心的。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也不会想要一辈子待在北京吧？那你也不是一个说固定永恒的住址，你还是会很开心，觉得很脚踏实地这种感觉吗？
但我觉得这种就算未来会有一些的变迁，那也是飞机两三个小时可以完成的变迁了，那跟从纽约回国的这个变迁带来的那种不确定性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目前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我说实话，我在回国的时候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我如果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那么我可能会再一次去选择一个国家移民，就是坚定的移民。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国内的环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其实相反，我觉得我自己适应的还不错。
就虽然忙，但是你心里面是觉得快乐的。
对，
就刚刚阿晨说的一个小细节还挺稍稍触动到了我，就是刚刚阿驼问说过春节，然后阿晨就说其实就跟几个朋友排好了，就是很小的一个细节，我就觉得回国还挺好的，就是你能有一个自己的圈子，然后有一帮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我跟杨子都是就是感觉很需要一个
就需要
朋友就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圈子。对，
那
谢谢阿晨和芒果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们回国了以后快乐和不快乐的经历。就是新的一年也到来了嘛，你们对新的一年有什么生活的展望吗？
赶紧换一个能9点钟下班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祝福您，好吧？
好，我觉得这很有机会能够实现。
我就是可能想要开心吧。
你现在不开心吗？不是也挺开心的？
开心啊，就想新的一年也很开心啊。
就是继续维持这种开心，很棒，很棒。
那也祝芒果和阿晨能够在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回国和他们团聚，
对，实现你们的新年愿望。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阿驼，
我是小西，
我是央子，
我是阿晨，
我是芒果，
我们是大俗小雅，那下周再跟大家见面喽，
拜
拜
拜拜。